在正道之前，请大家再翻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40到56节。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八章40到56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第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待他。有个管会堂的名叫亚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挖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但众人知道不能隐瞒他，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证道神迹神的记号。
大家早安。我们都已经读过圣经上面所记录的三卷福音书啊，都提到这一段事情。耶稣跟着门徒搭了船过到海的那一边去，到了格拉森，那是之前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在那个地方，耶稣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格拉森，耶稣一到了那个地方，就有2000头猪，一个很富有的人呢，一下子他的财富就缩水了，哇，这些轰动了当地的人，他们都跑出来聚集，到哪里？到湖边，到那个海边，就是加利利海，因为耶稣才刚刚上了岸呢，他们就请耶稣回去。所以耶稣啊折腾了半天，晚上搭了船过去，结果大概在10到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呢，他就打道回府，原船就遣返回去了。当然那时候不是遣返啊，那时候不受欢迎，他只好回去了。那么我们的故事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里面讲到了不单单是一个神迹，也是讲到了两个神迹，是 double。所以诸位，如果说我们来认识上帝的神迹，今天有 bonus 啊，因为是 double 两个。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加百农。你如果以后啊，就回去手头上面圣经背后有地图，你可以自己对照参考着了啊。他们回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在哪里呢？就是在现在以色列的北方，在黎巴嫩的南部。是以色列的北边，旁边就是加利利海，它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耶稣经常在加百农，在加百农几乎就成了耶稣与门徒们聚集他传扬福音的一个总部， 一个据点这样子。他在那个地方曾经医好过一位罗马百夫长家里面的这个仆人。这个百夫长大概是相当对犹太人相当友善，相当能够与当地的百姓相处融洽的这样的一个长官。为什么？因为出面替这一位百夫长啊来请耶稣的是犹太社群当中的长老啊，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个长老呢，他就讲，他说我们这边的会堂啊，就是这位百夫长他出钱出力啊建造起来，让我们有一个我们敬拜、我们聚会的一个中心点啊。那个故事啊，以后有机会你们会听这个易经长老他会讲到那一段啊，我们。回去翻阅圣经大概你也可以知道，现在呢这个会堂的管会堂的这个是在加百农那个地区啊，一定是在社会上面有他的地位有他的身份的人啊，等闲人物不会成为那个会堂的这个好像是 manager 管理这个会堂的耶路。他家里面出了事，急急忙忙等在，我相信呢、啊，众人在那边等候耶稣回来。我们刚刚所读的，其中也有耶路，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耶稣吩咐门徒搭了船到对岸去了，也眼巴巴着等着，希望耶稣能够早点回来。为什么？因为家里面疼爱的女儿重病，我相信以耶路的身份。他一定能够很轻易的就能够请到当地上的名医，当地上这些郎中啦、啊，或者是名医啊，都能够请到家里面来为他的女儿来这个看诊、来把脉啊、来这个抓药。那经过了好多好多轮不同的医生来诊断呢、啊，都可能摇摇头。都叹口气就离开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刻啊，这个时刻他女儿快要死了。我相信在众人当中啊，很多人在那边等候着，心里面各有各的盘算。你知道耶稣所到之处，一大堆的人拥挤着他啊，这个其中当然有他的粉丝在了，有他的门徒，有他的粉丝，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有求于他的人。你如果不信，我请大家翻到这个前面，我们所读的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呢。你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你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有这么一两句话，你读了你就可以深深的这个好像勾画出那一幅场景来了。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七节那边，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我们来读你就知道了。十七节那边讲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哪里来？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甚至在北边的黎巴嫩，那两个大的城市推罗西顿的海边都来了。他们来都要听耶稣讲道，又指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第十九节，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啊！我相信呢、啊，这样子的情形呢，现在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不信你就看那些八卦新闻啊，这个某一个偶像的这个剧团啊，或者是什么歌星一来了，那机场都挤满了人，都很想啊去摸他一下，摸不到，起码也捕捉一个这个照片影像。耶稣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簇拥着，都想要摸他，要听他讲道，要到他的跟前，有主按手得着医治。耶路我相信也是。如果他的女儿不是病重，他可能抱得出来了，就不需要再 把耶稣请到家里面，还要再花这一段这个路程的时间，当场就能够给他按手医治，那就好。你从这里面隐约你可以推断，女儿的病情非常的严重了，她心里面焦急得很。众人看到耶鲁来了，这个是在社会上面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所以我相信在众人簇拥之下，耶鲁还能够很容易的到耶稣的跟前呢。我相信大家看着耶鲁来，也都知道他的女儿正在危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一线之间呢，他们也都愿意让耶鲁靠近耶稣，所以耶鲁家就来请求耶稣了。哎呀，我的女儿快要死了，能不能请夫子到舍下去啊，到寒舍能够来医治我的女儿。耶稣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就跟着众人一块儿去。我相信这时候耶鲁心里面是既紧张又什么，又焦急耶，又好像放下一颗半颗心啊，因为想耶稣愿意嘛，但是那边呢又急，人又多，这个路上也不容易走啊，众人簇拥着，有时候很难啊，你请大家能够让一让啊，大家这个感情一下，好让一让，让我们夫子能够赶快三步并作两步就能够赶到我家里面，那我的这个心真正能够放得下来了。簇拥着，所以他心里面是既紧张又焦急，急急忙忙的在前面开路。没想到耶稣没有办法跟得上，他在前面一头一回去，哎呀糟糕，已经有很多人挤在他与耶稣的中间了啊！这个我想也是很自然。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心里面也一样焦急的人，这个是谁？这个就是患血漏的妇人，没有名字，我们连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的名字是什么他都没有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为什么这一个妇女她心里面焦急？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你身上得了这种血漏之症，那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犹太人的规矩很大，我相信我们华人当中传统的，现在当然越来越大家不在乎了，都把它丢在一边。以前呢规矩大得很，是不是？规矩很大的，你说家里面有孕妇不可以钉钉子啊，不随便动剪刀等等，哎呀这个规矩大得很。逢年过节，那大家都要有些话不可以随便的脱口而出，怕他不小心这个盘子碗打碎了，没关系，岁岁平安啊，这个东西吃的一定要留下来，为什么？要年年有余嘛，哎呀各样各式各样的都有所谓的规矩风俗啊。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体会啊，在犹太人的那些规矩里面，这一个妇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么不洁净的人不可以随便去碰别人的，这是从自己这个角度来。别人呢，别人也不随便来碰他的，因为你一碰了不洁净的，你自己就沾染不洁净了，这个是事实，是个现状啊。碰了不洁净的，洁净的变成不洁净。但是在这个妇人身上，要让我们看一个反过来的例子。什么反过来的例子呢？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身上刚刚好颠倒过来。不洁净吗？抓了耶稣，他的不洁净就不见了，耶稣的洁净就临到他的身上。这很不一样的事情呢。神迹在哪里？我们可能都看了重点的神迹，哎呀认为是得了医治得了医治，是，但是真正的里面的那个让人惊讶，让我们能够把观念能够整个改变的是这一点，是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主动性的，能够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而我们呢，通常啊是洁净的碰的不洁净就变成不洁净，你不信你去这个到那个厨房去摸一摸，洗个盘子一弄，你的手原来干干净净的，摸了油腻的盘子，你的手都油腻了。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这个神迹。好，这个妇人急得要死，为什么？因为太多人拥挤着耶稣。 门徒们自己心里面都讲的都有见识。耶稣说一定有人摸我，门徒说哪有，这个一大堆人都在碰着你，都挨着你，都碰着你，可能他们都抓着你了，你都没有转过身来，来停下来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在这个节骨眼耶路在前面等着你赶快过去，大家都想要簇拥着你 赶快到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面，你这个时刻你还好像悠哉闲哉的停下来说问哪一个人摸了我，你这个不是多此一问呢 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好像没办法来体谅这个耶路的心情，还停下来来问这么样一个不打紧的事情，而且呢这个答案好像很明显嘛，你还在那边要问说一定有人摸了我，是谁摸了我。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讲了，很多人簇拥着过去就是要摸耶稣，要抓他的衣裳，要抓他的衣裳碎纸。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穿着传统犹太人的服装，你知道传统犹太人的服装前面有两条后面有两条这个衣裳坠子，他在上面可能很可能还可以写那个经文带着的这个佩戴经文这样子这是他们的规矩，这是他们很这个一个有这个很传统很遵照他们的信仰所穿的。所以这个妇女啊，一个孱弱的妇人在这么多众人拥挤底下要挤到前面去很不容易耶，我相信很不容易啊。他隐瞒住他自己不洁净的身份，打定心意一定要挤到他的跟前，如果这一次没有挤到他的跟前，那又错过一次，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所以我相信耶路紧张的不得了，这个妇人的心情也是紧张的不得了，不能够再错过这个机会了，我一定要挤到前面，这么多这个高头大马的壮汉就挤在我的前面，我怎么样能够穿过去能够摸到他，哎呀真是不容易，也很紧张啊。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很紧张的人，一个是为自己的女儿紧张，一个是为自己紧张。好，这个妇人挤到了前面，她是从后面过来的，但是挤到靠近耶稣的地方了，用手抓耶稣的衣裳碎纸，霎时他就得了医治了。这里面这个故事很生动，我相信我里面不需要去我们去好像再去这个抽丝剥茧讲，要讲得很平铺直叙，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读啊都能够感受得到，就好像感受到里面的那个脉搏的脉动啊。这个妇人一摸，霎时他得了医治，他不单单得了医治啊，他的整个的身份地位都改变了。怎么讲？他原来是不洁净，现在呢洁净了，他可以很大大方方的，他不用再担心别人对他的这种用另眼来相看他，不担心他出来，他也不需要说好像来提醒人我是不洁净的，你不要靠近我。犹太人的规矩是这样子，按道理讲他应该告诉人我是不洁净的，请你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了。那么这里面这个故事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你就注意到耶稣基督他停下脚步来，这么多人也摸他，也簇拥着他，也挨着他，也靠着他，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伸手要捉他了，要拉他的衣裳碎纸，要拉他的这个手，一定有。不单单耶稣基督，诸位，在圣经在初期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福音传扬这个布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外地的，在以弗所了，譬如说，也曾经有过很类似的情形，因为使徒保罗到那边去讲道，到一个地步很多的人都信主，很多的人就离弃以前那种讲究占卜了、拜偶像了那种各样的这种狗皮膏药的东西，通通离开来了，他们通通都信了主，所以一下子轰动起来，很多的人呢也都簇拥到使徒保罗的身边，甚至都指望啊他的这个影子啊到这个地步， 他的影子如果盖住了，把家里面生病的人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生病的人跑到他的这个背影的后面，这个影子照到了都能够得着医治。这表明了上帝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能够让神迹奇事随着传福音的使者能够施行开来。但是你会注意到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么多人捉着，这么多人要摸他，这么多人簇拥着他，耶稣从来没有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谁碰了我，没有。但是这个人呢，摸了他，还摸了他背后的这个衣裳穗子，他就知道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你说这个妇人有信心，是，这个妇人是有信心，有信心去握，去抓住。如果你坚持这个原则啊，那么你等到读到第二个神迹，到耶鲁的女儿身上，你就觉得奇怪了，这个信心不在耶鲁女儿的身上，在她爸爸妈妈的心里面。她爸爸妈妈心里面其实也七上八下的，因为走了一半，那边的噩耗都已经传来，说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劳动夫子了吧。那你说这她怎么办？所以耶稣基督那句话很重要，耶稣基督讲说不要怕，只要信。换句话讲，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你要支取上帝的能力吗？你要从上帝，从主，我们的主能够得着力量吗？你要从主能够真正从他身上，你所求的，向他祷告的，能够蒙主来垂听，来回应吗？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凭着信不惧怕到主的跟前。哇，那你说这个是万应的这灵丹哦。好，我凭着信我到主跟前求阿们，那主就一定要应验的了啊。那么我这个任何一个人凭着信来捉，那么耶稣就一定来医治。那耶稣变成一个什么？耶稣变成好像那个一个电池一样了，你把线一接接好，砰，灯泡就亮了。他就被动了在那边，要碰，因为他的能力就出去了，就不得不医治你了，不得不来成全你了。也不是，也不是。相信在他们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人也是存着一个信，因为听闻嘛，有听闻来的信。他们听了很多乡亲，听了很多各处的人在风闻，说拿撒勒人耶稣所到之处，你千万不要错过，去摸他，捉他啊，一定得着医治。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凭着这个风闻的信也赶到耶稣的跟前，但是并没有得着医治哦。哦，所以从这里面，诸位，我们又往前推一步，就表示说上帝有他的主权来施行恩典。不是任何一个人到他的跟前按照一种 magic 的这种 formula 啊，你知道很多人呢喜欢学那个念那个咒语啊，这个很多地方的这种所谓的宗教啊，民间的宗教都大致上是这样的，一定要用什么样的符咒烧了，要念什么样的咒语，要盘坐这个双脚盘坐要是什么样的姿势，这个手势要如何，哇，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好像触动了那个超然的能力了。其实没有的，没有那回事。耶稣基督行神迹，这么多神迹，几乎你去对照比较，没有说用一个固定的 formula 的形式。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在那边，要告诉我们，你不要啊一样画葫芦，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电池在那边，你去接了线就通了电了啊，能力就出去了。我们的主是主动的主，不是一个被动的被人摸来摸去可怜兮兮的，大家挤在那边一弄他，大家都得着医治了，不是那样。有施行恩典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位主， 那么这里面的神迹让我们看主能够医治那个痼疾啊，这个顽固的这个疾病能够使得了这种病的人痊愈，也能够使灵魂都已经离开身体已经死掉的人能够重新起死回生。这个起死回生的大能，一个是痼疾的痊愈，一个是从死里面得复生，这表明上帝的权柄能够使人得以完全，一得到医治，在主的口里面讲就是得以完全，从死里面复活也是得以完全，表示主超越，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甚至连百夫长的仆人耶稣讲一句话他就已经得着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得了病，眼巴巴跑了 好远的路程去见耶稣，请耶稣能够跟着他一块回去，耶稣说不必，不需要，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等到他回去半路上碰到他的仆人来，他的仆人跟他讲什么时刻你的儿子好了，他一看就是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你儿子好了，就是那个时刻。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上帝所行的神迹，有这个能力。站在我们的地位，我们要抓住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凭着信心来支取，凭着信心来抓住。从神这边，从主这边来讲，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他有施行恩典的权柄，他的主权。那我们读了这个神迹两个嘞，哇，我想可能我们会心里面想说，那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啊，很多人读了，你一讲解了，很多人都受了感动，都会来信，会吗？不一定。很多人读了神迹这个故事之后啊，心里面就嘀咕了，很不痛快。为什么就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不在我身上？你心里面有所求的时候，你就想，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好像我也没办法来复制，没办法来 clone， 没办法来 repeat， 没办法。有的人就认为这里面根本不是什么神迹，在哪里是神迹？心理作用啊！你说那个女儿死了吗？可能没有，耶稣知道，其他的人只会看现象。哎呀，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讲法。那么这是一种人的反应，另外一种呢，我们也要问，那么耶稣那个时代啊，你说有病痛的人有多少啊？你说有病痛的人有多少？就拿我们当中这么小小的这么一群啊，你说我们身上有病痛的人有多少？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是一个完完全全长成的这个 adult， 但是总有不完美的地方，总有瑕疵，总有缺陷，总有这个困扰我们的。不管是从哪一方面啊，可能内科，可能外科，各方面的。那如果耶稣基督既然有这个权柄，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行神迹，那么他为什么不到处医治啊？耶稣的的确确到处他传扬讲道，传扬福音，他也医治，但是他并没有来一个医一个，到处就全部集合起来。老实讲啊，耶稣如果这样做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耶稣如果这样做，你认为整个犹太地就没有病人了？不会，犹太地挤满了病人，一定的。我们吃五谷杂粮难道不会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临到我们身上？当然会啊，吃坏了会拉肚子，赶快跑到耶稣那边去求耶稣来医治啊！这个感冒发烧了赶快抬到那边去，骑马坠马，这个出车祸，总会有一大堆的事情。那这样的话耶稣永远忙不完，三年半，33年半都不够，333年都不够。那这样的话呢，是耶稣到世上来真正的目的吗？不是。 有的时候我读啊，我读了这些神迹，我的的确确，我心里面又感动，又敬佩，也很盼望我自己身处其境，也能够主摸我一下，多好！我飘飘然，我大概就这个减肥就马上不需要说去勒自己的裤带，我就减肥成功，我就变得比较不忠厚一点了，多好！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子，你看哈，在第四大，诸位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羊门呢，那个这个 gate of goat 这个羊门的旁边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这个池子犹太人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传说，说这个毕士大这个池子呢，隔一阵就有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当这个池子里面的水搅动的时候啊，谁最先跳到池子里面去，他的病都能够得着医治。所以毕士大就变成了一大堆这个病痛伤患的人呢，他们就打个地铺在那边等着，因为不晓得嘛，不晓得什么时候池子的水动啊，大家在那边等着。那你想想看，那边的病人有多少啊？一定很多。耶稣有一次跟着带着门徒到了那边去，他有没有医治？有，他医治了一位。我相信这一位啊，我自己是用常理来推断，一定是在那个池子比较远的地方，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柱子啊的后面。因为耶稣跑去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吗？那个人就说，哎呀，池子的水动的时候我太晚了，我每次下去别人已经先下去了啊。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问他呢？我有时候我们也想哈，奇怪，耶稣也是多此一问嘛，有谁打个地铺在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不想得医治的？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回去，你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如果你不熟悉，你回去翻阅，你读一下。当然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呢，他离池子比较远？因为这个人如果在池子旁边，一定有很多人在。耶稣一问这个话，我告诉你，别人抢着答，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得医治。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当中一喊全部来，那耶稣啊可能没办法全身而退了，那非要每一个人都通通要医治他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毕士大就空了，会不会？不会，毕士大就满了。为什么？因为啊，一传十，十传百，全城的人都赶来看，一定的。那我们现在又碰到一个困扰的问题了。那么耶稣明明这一段故事啊，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原来好好的两个神迹，我们一传，我们就把我们的主的能力，把我们主能够胜过这个死亡，把我们的主能够医治，这个好的见证讲，结果给你这样一讲，好像讲掉掉了，没有了。那为什么神迹的的确确我们读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我们很盼望得着，有的时候反而引起人心里面的愤愤不平，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我没有份？你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就有这样一位怀疑论者，他是一位哲学家 David Humes休谟，他写了很多的书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啊，据说到一个地步呢，连 Immanuel Kant 都要停下来读他的书，你就可想而知啊，在英伦三岛上面的这一位哲学家，他的头脑里面所能够想出来的东西，连欧洲大陆上面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不得不等着他的书出版了，来好好来仔细来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就讲，他当然他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是提出对基督教质疑、反对信仰的那些论著，不敢在他生前出版，在那个时代了，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啊，就好像现在你写大肆这个批评新加坡政府的，我想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啊，这个等到你自己以后了， 移民走了或者什么之类，你再出版啊。这个批评毛泽东的也一样哦，现在有一篇这个文章出来，然后结果有万人要来告他的了啊。这个批评这个开国的这么样伟大的英雄啊。David Hume 的书啊，在他生前不敢出版，他身后他的朋友帮他出版，他里面就提出这些神迹啊什么，他说啊，都他讲了一句很好像这个斩钉截铁的话，他说神迹这么多神迹，我 David Hume 我都不信，你再多的神迹我都不信啊。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神迹大概就是三十几件，就是一百件 double 再 triple 我都不信。哇，你看他这样提出来的这个当时影响，特别是在这个理性抬头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能够影响到多少人呢，在信仰上面受到动摇，受到打击。但是以后有另外一位基督徒呢，他就提了一件事情，他说啊，再多的神迹你都不信吗？啊，当然他没有他们不同一个时代的人，像是跟历史人物在交谈一样。他说那么再多的神迹你都不信吗？对我来讲，我身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神迹我就信了。那是一位基督徒哦。他说这一件就是神迹，这件事本身就是神迹。啊，当然这是一个题外的一个对话的问题。这里面要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圣经上面记录给我们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其实就是 sign， 就是记号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今天的这个题目定为神迹，神的记号，上帝的记号。这只不过让我们有一个很具体实际的例子，很具体的例子，很实实在在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记号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看他有施行这个恩典，施行恩典的这个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他胜过大自然整个万物他所造的，他能够使万物当中已经受到亏损的得着完全，终止存在的他能够使他复生，他有这样的权柄在，这是上帝的记号。那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这些神迹到处施行吗？不见得。耶稣真正要行的不是说来一个医一个，来一个医一个，医好的人终究还是要过去，得着医治的人还是在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还是可能会生病，会衰老，会过去的。耶稣基督来难道单单就为了这样的事情吗？就解决我们现在眼下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吗？不是。耶稣基督来他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医完，没有，他来他真正行最大的神迹。这才是我们呢，读圣经里面我们每一次读到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教训，读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不管是他的神迹，不管是他的吩咐，不管是他的安慰，都要指引我们看到他来真正背后的最重要的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他来啊，他要把那生命的真正永恒生命的种子给我们。我自己教书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比较感觉起来啊反面的一个例子啊，来提醒学生。一个学生，哪一个学生不喜欢这个 solution 的啊？你给他习题，里面有很多很刁钻古怪的那些习题，他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呢，他就很巴望着你能够啊把那个解答给他，把那个答案给他。哪一个学生不喜欢？当然都喜欢。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有所谓的 the solution set 啊，有 teacher's manual 那最好了，那里面都有答案，对不对？最好了。那么来一题解一题，来一题解一题，永远解不完。你说题目有多少？ 一个大的题库，来一题解一题，来一题解一题，就好像我们有这么样一个这个传说的故事，说有这么样这个八仙之一的这个吕洞宾呢，有什么？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哎呀，一个穷苦的这个农夫呢，碰到他了，他就一点呢，碰到一个石头就变成金块了，哇，就改善他的生活了，就请他带回去。那个故事啊，其实刚好是比较反面的了。这个农夫看了之后啊，就表现出还不满足的那个样子。这个吕洞宾就很不高兴啊，我把石头变成金块给你，你还不高兴，你还不满意。他说我要不单单要那个金块，我要你那个指头，哈哈，我要你这个指头带回去，那我就到处碰就不就都成为金块了，我就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用之不尽的。那个故事其实是反面的，是讲什么呢？是讲人的贪婪等等啊，那个是个神话故事的那个。但是我用这个来提醒学生，你要学啊，你不要只单单学一题解那一题的答案，你要学什么？你要学 methodology， 你要学那个方法，你要学那个思路。你有了方法，有了思路，那碰到一题来，你就知道该怎么来处理它，怎么找出路子来解决它，对不对？你要学的是这个，你不是你要有的那个本事是要有那个指头，而不是只是要那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点了石成为金的那个石头，那个金块而已啊。我是用那个把它调转过来提醒学生。诸位，我们读圣经，读主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所安慰、所应许的、所行的神迹、所彰显出来的能力，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问，我们要看，那么他来为了什么？真正的用意是什么？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叫我们来认识他真正的身份。你有时候我们读啊，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之后，他都会吩咐人说你们不要宣扬出去。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大惑不解啊，为什么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吗？啊，这个宣扬出来不是很好吗？这是免费的广告口碑嘛。耶稣总是吩咐人，除了他在外地，他到推罗西顿啊，或者是他到那个到这个格拉森，他不同，他就对那些人的讲法吩咐就不同了。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呢，他特别，我相信有好多个原因在，因为犹太人特别喜欢就是讲究神迹。犹太人强调的是神迹，希腊人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智慧、理性。但是耶稣基督他来，真正他要所行的，他要所成就的，从喜欢神迹的人眼光来看，认为简直根本不是什么神迹，看不出神迹的。那种凭着自己的理性讲究智慧、爱好智慧的人来看，他也认为是愚拙。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来是要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站在他的地位身份上面，人子的身份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上帝的儿子又取了人的身体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来彰显出他能够胜过死亡权势的生命。所以圣经上面讲的上耶稣基督为救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很多人想，那在这个三难的时候，跑到开了直升架的直升机，有一大堆的人下去把那个掉在山崖底下的救起来，那不是也是救主吗？出了船难，到这个怒涛惊险的海象里面就把那些人给救出来，不是也是救主了吗？但是你要注意哦，耶稣基督为救主，他所具备的资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得到。你说有哪些？我举几个给诸位听，你就知道了。耶稣基督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有不能朽坏生命的大能， 有谁有资格？我们都在死的拘禁底下，没有办法解释死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也难怪民间的信仰，人的头脑所能够讲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在生老病死这个循环里面，整个宇宙万象都在沉住坏空，这个整个的变化当中脱离不了，没有办法能够挣脱。耶稣基督呢，不被死拘禁，解释了死的痛苦，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同时他的死呢，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一个复合性的死，所以这个他成为救主有好多好多的资格，有机会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资格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够拥有，所能够具备的。耶稣基督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来真正要做什么？为我们死，赎我们的罪，从死里面复活，告诉我们他有胜过死亡的权势，死被得胜吞灭了。这是耶稣基督他行神迹，他到世上来做人，他教训人，他讲道宣扬天国的福音，他安慰人，他医治人，那真正的用意目的，那个焦点要指向哥哥他，要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指向真正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才是我们读神迹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注意的，我们应当要求主把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来。我们读这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故事，老实说我自己读，我好好的思考，我很受感动，因为这里面呢，这个故事的的确确也告诉我们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告诉我们呢，你到主的跟前没有任何一件是没有盼望的这个绝境。你从这里面你让我们看呢，没有任何一件事在主的跟前是一个 dead end， 是一个绝望的，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事情，没有的。任何一件事情到主的跟前，那主也给我们有那个真正他的吩咐，就是不要怕，只要信。而且呢，他不误事。从人来看，从耶鲁的心里面来看，他急死了，他可能在那边跳脚。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在那边跳脚，一定的。哎呀，你这么急的事情，你怎么还这样停下来？哎呀，真是拜托夫子啊，求求你了。哎呀，我相信他心里面，他口里面可能没讲，他心里面真是急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不误事，耶稣基督从他所行的，他就让所有众人，那些看热闹的也好，在那边嗤笑的也好，全部呢退到一边去，全部蒙羞抱愧离开去。他让我们看上帝的记号，让我们看。所以你读这一段，我相信很感动人，真的是希望说我自己也身历其境，也处在当中，就算不是依我自己吧，我能够在旁边能够见证，不是也很好吗？不过不用难过，我们现在有圣经确切的话记录在我们手头上面的圣经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但是这里面不管怎么讲，他要指引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真正认识我们所投靠，我们所要领受，我们要接受的这一位。我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盼望，不单单我自己的心被打开接受我们的主，每一位读他话语的，听讲到的心也能够被打开，也愿意不要怕，只要信，到他的跟前，知道他有施行恩典的主权，显出他上帝的记号，而真正要他所成就的，所以能够成为救主，被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能够接纳他，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从死里面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借着耶路，借着那一位患了血漏的妇人所行，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自己所见证，记录在圣经里面，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见证。更愿主你开我们的心窍，知道你是那生命的主宰，到这世上来不单单是要医治人的病痛，不单单是行神迹使死人复活，乃是你自己要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要把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要把你的恩典，生命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信到主的跟前领受你恩典的，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也愿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愿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悟性，能够向着主敞开，能够来接受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